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35周数点数点。那么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妥拉的民数记4章21节到7章89节，以及先知书的士师记13章2到15节，使徒行传的21章17到26节。在这个地方我要再一次的祝福大家五旬节快乐，因为我人现在仍然还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过往这两天呢，好，这个是我第30次来到以色列，第3次在这个地方过五旬节。但是这一次的五旬节当天晚上，我是在这个城内，特别是第一间基督徒的教会 Christ Church晚上我分享，然后呢圣灵的工作就很强的在我们当中。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去到了以法莲山地。那在车上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这是教会的生日所以我们要祝福教会生日快乐，而且他要我们向神要礼物因为这一个恩赐，其实在英文讲到的就是属灵的礼物。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那边提到，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那么还有这个行异能的医病的，做先知的，辨别诸灵和说方言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五旬节已经过了一天，但是你仍然可以在主的面前大大的张口你也会看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内到处摆满了食物，都是免费的，咖啡牛奶冰淇淋甜点，人山人海。所以我们看到给地上的礼物，也给天上的礼物，所以这是我们大大张口的季节。那么同时呢 Veronica 他就讲到他听到神对他说使徒行传新时代然后就说你要等到 直到神的灵降临。他说当他祷告的时候，突然神带领他进入一个异象，他说他看到一扇古老的大门，这扇门是一个活的门，它隐藏在灵的世界和维度的深处。但当我们看着这扇门的时候，他看到刻在活门上的字迹就是使徒行传新时代他说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说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扇通往使徒行传中鲜活启示的活门。当我走进这扇古老而活着的门时，我听到了这些话，就是上来吧，等候，直到什么呢？他说我凭圣灵知道，这是邀请，也是神圣的启示，要我们登上高处，登上更高的地方，走进使徒行传之门，这是神圣的邀请，要我们登上高处，接受新的活喜，迎接未来的日子。这扇古老而鲜活的门是通往更深层次的荣耀和启示的神圣门户，它一直保留着，等待着这样的时刻。在这扇古老而鲜活的门之外，等待着超自然的启示和神圣的传授，等待着活着的钥匙，等待着这个更伟大的一个荣耀力量和权柄的承载者我们将成为这样的承载者，去创造地上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地上从未过的神迹奇事。然后他说我听到在这个关键时刻，新旧方式将会发生碰撞，而那些为这样的时刻而保留和保存的东西将释放到我的活钥匙中，用于建造和建立神的国，遍满全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刻等待接受那从天而来的活的钥匙。前往以法莲三地的车上，一路神给了很多的启示，不但关于这个教会的生日，向主要礼物。 他同时也提到，教会诞生之后，使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每门瘸子起来行走的神迹。那么这个每门瘸子起来行走，我们看到就是真的是好像神要他的教会起来行走，把福音遍传全地。那刚好呢，就有一个叫 Deborah 的先知，他也特别提到，你就在名为美门的门口，这是奇迹在你眼前发生的地方。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在主的眼中是轻而易举。在名为美门的门口，奇迹像游戏一样，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即使只是片刻，相信那扇突破的门会毫不费力地为你打开。在名为美门的门口，你的生命瞬间改变，你自己和他人都认不出来。在名为美门的门口，你被一次性的释放。在名为美门的门口，你从锁链枷锁的重担中被解救，再也不会被束缚。神的孩子，在名为美门的门口，你重生进入新生命，所有的泪水被擦去，你进入至高神的真自由和自由的产业。所以再加把劲，再推一次，再一次的抬起头来，相信不可能的事，大胆的做梦，想象自己品尝到完全自由的甜美，让你的希望再一次的升起，因为你就在名为美门的门口，那是梦想成真的地方，生活会再一次的变得美好。这是主的灵说的。美门的定义，它是耶路撒冷圣殿的九个门之一。那么在被罗马人摧毁之前，这一个美门它来原来的意思有时间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指定的时刻，也就是 Kairos moment。 那我们知道关键时刻，那五旬节就是一个神指定的时间，所以为什么彼得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医好这个瘸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把握这个时刻，说主啊，把我带到美门口，我瘸腿的部分要再一次的顶受医治，我要起来行走。因此在名为美门的门口，主授予的奇迹将远远超过你卑微的希望和梦想。在名为美门的门口，一切都变好了。你可能是来寻求一点小东西，只是为了撑过下一天或者下一刻，但是你会得到远超过你所希望的，因为你被更新、重生、恢复，并为你所有的麻烦得到补偿。在名为美门的门口，喜悦的泪水不停地流下。在名为美门的门口，生活像梦一样，你得到的是你从未期望的，但却是你需要从主那里得到的。祝福大家，让我们在美门，让我们瘸腿起来行走，哑巴能开口，真的是聋子能够听见，瞎也能够看见。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五旬节小喜年的祝福。同时呢，我在前两天我特别录制了一个短短的这个五旬节欢迎圣灵的火，有特别提到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主就催逼我，就是这一次的奉献主要是要祝福247的奉献啊，当然三国一律的丰收基金是最主要，可是他就告诉我说247现在是比这个急难救助更重要，特别告诉我关于这个葛兰高地的这个祷告殿的重要性，因为刚好飞弹打过来，非常的奇妙。我在五旬节的当天我就在想说，那我就分配给几个我已知的比较相熟的祷告殿，但是神就告诉我说，你要更多的去祝福，即便你比较没有去到的祷告殿。那么他就告诉我苏卡哈勒，那苏卡哈勒我们知道他就是锡安祷告殿，就在我现在居住的斜对面。那我就想好吧，隔两天有空再过去。然后呢，当天下午就有人请我吃饭，结果这一个苏卡哈勒的负责人就来这里吃饭，我就知道这就是神要告诉我的奉献。 真的是命中靶心。那我同时讲到这个葛兰高地当天晚上的聚会，这一个祷告殿的负责的姐妹也就过来。那这一个葛兰高地在去年我特别拜访，神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马拿西支派的地，所以马拿西也来到我面前，刚好我手边就带着奉献，就成为他的祝福。但是我觉得很妙的是，第二天当我们到以法莲山地的时候，他竟然也跟我们一同前往。那么在前往的时候啊，我特别在以法莲的教会，我在分享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哈拿。然后呢，在做这个哈拿祷告的时候，我就请这个姐妹做这一段的祷告。当她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她是马拿西来到以法莲，所以我就奉主名祝福她的个人痛苦的日子结束了。因为马拿西就是忘记痛苦，而他要进入昌盛，也为在场甚至现在我们一同聆听的弟兄姊妹，我们宣告今年痛苦的日子结束了，这是我们进入昌盛的时刻，关键时刻已经来到了，阿们。常有趣的是，当去年我在马拿西啊，这是我第一次向土地发话，就是在马拿西的地，我宣告约瑟之地的祝福。当时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主就告诉我接下来以法莲。但是呢，我去年我没有时间去到以法莲山地，但是我们就对以法莲山地撒了种。那么今年我就有机会去到以法莲山地，我才知道原来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四节那边讲到，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所以我们这次不但去到我们去到那个村庄，没有任何的清真寺啊，但是它有一个天主教堂，有一个东正教堂，还有一个基督的教堂啊，就是根正教的，但是呢人就比较少。我在那边有一些的分享，但是呢我们就去到了这一个这个东正教教堂，因为它保有当时耶稣时代的那个屋子啊，一个古迹。那我们有去到那个地方，但是呢我在以法莲的这一个基督教会在分享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个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但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怎么生出来呢？哈拿。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就是释放这个哈拿的这样的器皿要来到这里，好叫华人的祷告殿可以在这里被建造起来。那么同时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终身为拿细耳人，所以我们也为以色列的年轻人跟全地的年轻人能够进入圣洁运动来祷告。而无独有偶，本周的妥拉就讲到拿细耳的律例。那么同时我也讲到，就是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他就听到耶和华的声音，然后以利告诉他说，你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我们看到后来撒母耳他这一生他所说的话都不落空，所以求神让我们在这个季节开通我们的耳朵。所以你看当时撒母耳责备扫罗也是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我想我们要再次的求神帮助我们成为顺命的儿女。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神也在以法莲给我一个提醒，就是示罗原来约柜的所在本来就是在以法莲山地，可是后来约柜被掳，即便是在撒母耳的时代，他也没有想要把约柜迎回来，直到大卫的时代。所以我当时也分享到说，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在以色列这两天的领受，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在这个安息日我们可以进入幔内与神同住，如同耶稣和门徒同住。 Amen。 那么本周的妥拉重点因为它很长，大概我们可以讲到是数点30到50岁， 可以服侍的立位人总数，第二个是营地的洁净，第三有讲到怀疑妻子出轨的苦水考验，第四拿细尔人的条例，第五大祭司的祝福，第六每一个支派的奉献。所以我们来看哦，这一个属点哈，可以说是上帝的人脸识别哈。在民数记四章那边提到，你要将革顺的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世来计数哈。那么我们看到它的总数哈，这个 arosh 哈，其实有头的意思哈。那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因为在希伯来语词当中哈，有其他的动词就是很简单的的计数哈，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总数其实有抬起头来的意思哈。那么为什么呢？好，因为希伯来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有无限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基因相同的双胞胎，但是也大概只有 50% 的属性是相同，所以没有人可以替代任何其他的人。神是个别的认识我们，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大祭司的祝福，他也是单数，他是个别的。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祭数这一个祭司这个立位人呢，我们看到上一周的妥拉祭数的是20岁到这个60岁哈，这是战斗力，在这个地方计数的是30岁以上的一个服侍，这是计数在这个国家当中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家庭或者团队或者是教会，我们也应当来计数除了战斗力还有我们属灵的力量。我们看到本周提到，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他们的营这营是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隔离政策不是神没有爱心，乃是要保护在营中的人，而这个隔离政策到现在仍然适用。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怀疑妻子不贞的考验哈。那么你会发现哈，这一个不贞为什么他是上到这个祭司这里哈？因为没有证据，不能够上法庭，所以要透过宗教仪式处理哈。那么就是需要超自然的介入。你可以想象一对夫妻因着感情不睦而发生争吵，最终呢可能妻子就出轨了。那么我相信当丈夫怀疑的时候，妻子一定是否认的，但是如果彼此相爱包容，他是不会上到台面，因为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当怀疑的种子萌芽，遗憾的毒素已经进入婚姻，所以最终这个妻子她要接受这种羞辱的考验，因为她头发都蓬头垢面。如果属实，那么罪就受到刑罚，如果不是，妻子就恢复清白。所以这是要来消除丈夫的遗恨，也是要来消除，也是要为妻子伸冤，如果妻子是真的没有这个出轨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不但在这个营中要这个麻风的要除去，其实你会发现婚姻中的遗恨也是要从这个营中除去的。那你会看到那个咒诅是大腿消瘦、肚腹发胀，或者是如果他没有他没有通奸的话，他就免受遮灾且要怀孕。那么这个大腿消瘦，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子宫萎缩，所以你就会看到生养的祝福或者是不孕的咒诅。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考验。那么关于拿细尔人呢，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首先我们看到因为前面有记载这些立位人他们的服侍， 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一群立位人是一群宗教的精英，那么其他的人好像在一个不同的阶级里面，但是你看到拿西尔人的制度可以打破宗教的精英制度，让人有机会可以参与服事。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很有趣，当这个拿西尔人他结束了他的拿西尔的阶段的时候，他却是以赎罪祭作为结束。照理讲他不是分别为圣了吗？为什么是用赎罪祭作为结束呢？其实从某一个角度，他是从赎罪祭作为一个开始，因为呢他的目的就要使这个人知道一件事，即便他在一段时间内选择过一种极端克己的生活，是一个圣人，他走的是一个个人的完美之路，这是崇高的，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赎罪祭就提醒他，他有社会责任。圣人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有自己的家庭成员，他也有自己社区内的其他成员，他有一个国家要保卫，他有一个经济要维持。圣人知道他自己不能够放弃所有这些承诺来追求孤独的美德生活，因为神呼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逃避它。所以存于社会中而不是隐居，努力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相互的冲突的压力之间建立平衡，而不是专注于属灵层面的追求而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信仰是彻彻底底的打破我们的这种圣俗的二元论。因此虽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拿西尔人是圣人，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至少在比喻上是一个必须带来赎罪祭的罪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在第七章列出了每一个支派在祭坛奉献的供物，他们的供物每一个支派都是相同。妥拉本来可以通过描述一个支派带来的礼物，然后简化说明其他支派也这样做，但是呢它就是纯粹的重复，而且强调每一个支派，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有其荣耀的时刻，每一个人都通过奉献给上帝的家获得了自己的那一份的荣誉。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领导者和每一个团体都需要认真对待的原则。即使人们在理论上接受了所有人都是平等尊严，即使他们将领导力视为服事，但不可忽视人性中需要被纪念被尊重的部分，否则难免就会有嫉妒纷争和比较。所以领导者不要忽略细节，因为人性是软弱的。所以通过给予立位家族，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立位族所做的事以及支派领袖他们的荣誉和关注，本周的妥拉告诉我们，通过尊重所有人来维护国家或者是一个团队的和谐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刚因为讲到打破二元论，我特别想要讲到这个摩西。摩西真的是榜样。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摩西他行了各样的神迹，石灾啊，过红海啊，玛纳啊，然后什么鹌鹑啊，就是这一些的神迹，或者是他在西乃山上他与神荣耀的相遇，或者是他处理审判族群当中的大事，或者是你可以想象他利用他闲暇的时间，他写下妥拉关于会幕的蓝图啊，奉献的条规啊，律法等等。但是你看本周的妥拉，他在前面还要数点百姓的记录，但是接下来就来讲到民事法庭，讲到这个丈夫怀疑妻子。你可以想象他的生活是多么的拉扯，是多么的不容易。然后呢你会看到他约柜发出召唤的时候，他立刻就进到约柜。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实际上是一个心腹，
他是活在神面前，他才有可能在日理万机还能够听见圣灵微小的呼唤。所以这是身为职场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的工作上也是非常的忙碌，或者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我真的要奉主名祝福你，你的心是活在神的宝座前，即便是有许多的繁琐，不要忘记聆听从宝座前发出来的声音。 Amen。 所以我真的要讲摩西的一生，他曾经是尊贵的王子，他是一个放逐的牧羊人，他也成了族群的领袖。在他不同的生命阶段，不同的身份，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那么相对于在这个疫情或者战争的时代，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经历到一个动荡。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原来你是很尊贵的一个工作，但是突然之间一夕你失业了，但也有可能就在这个动荡你东山再起。但是我要奉主名祝福你，无论你是在怎样的阶段，但愿我们能够活在耶和华的面光之中，聆听宝座发出来微小的声音，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每一天照常显大。阿们。所以呢，本周妥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祭司的祝福。那么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节那边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你看到没有，当利未人祝福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就要从神那里得祝福。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管道的时候，神也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赐福给你，保护你，指的是物质的祝福，食物啊，身体健康，是有形的祝福。使他的脸光照你，在神的光中我们必然见光，这是一个道德上的祝福。赐恩给你，乃是让我们可以展示给其他人和他们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东西可以展示，而且呢，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展示别人给我们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交流，这是一个互动，这是人际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祈求神将他一些恩典赐给我们和其他人，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的生活交流，而没有容易毒化人际关系的冲突和嫉妒。不是只有我好，是彼此都好，因此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给予，彼此互相的帮助，这是赐恩给你的意思。那么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你可以想象在71人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不同的脸，即便是相同，我们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好，就好像我们每一粒沙子它都是不同的，所以神是他数点的时候，他是要我们抬起头来。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个祝福不是一个整批的祝福，它是一个个别的祝福。因为在这个地方神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而是我们的父母，他把他的脸转向我们，因为他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希望，但是我们也有我们个人的软弱恐惧。好，但是同样的，我们有我们的恩赐以及我们的位分。所以你就会发现当我们领受这个大祭司的祝福，就是从外物质的财富的祝福，外在的祝福，到人与人中间的这个人际的祝福，再到最内在，当我们感觉到神看到我们，认识我们，听到我们，我们得到这一个内心的平静，他把我们抱在他永恒的怀抱里，这样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就是 Shalom。 所以最后一句叫做赐你平安。因此弟兄姊妹，这个大祭司祝福的意义，知道神将他的脸转向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在人群中一张难以辨认或者被忘记的脸，而是上帝认识并接纳我们的独特性。这个是平安最深刻最终的泉源。竞争、纷争、无法无天和暴力是来自于一种想要证明我们自己很重要的一种心理需求。我们做一些事是为了证明我比你更强大、更富有或更成功，我可以让你害怕，我可以让你服从我的意愿，我可以把你变成我的受害者、我的臣民、我的奴隶。所有这些事情都证明这不是信心，而是严重的缺乏自信及不认识神。但是当我们从神的面光之中知道他认识我们、爱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有平安，并且在整个的社群当中才会有真实的 Shalom。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真是要奉主的名，让我们领受他的祝福，我们自己也成为祝福的管道。因此在最后，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但愿无论在我们的物质的生活，无论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无论在我们的内在的心里，我们都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进入真正的Shalom。 这就是妥拉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